逾越节、
初暑节、
五旬节、
除教节、
祝棚节。
神赐下节庆，但我们是否明白节庆的真意呢？
线上今天春节特辑，
龙辉老师主讲。
新年贺节庆，鸡年迎新机。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再一次欢迎你收听2017年春节培灵会。那我们这几次的聚会呢，都会谈到犹太人的传统的节日。那我们中国人有春节，有我们的节日，那么犹太人呢也有的。上两次呢，我们就谈到犹太人非常重视的三个节气的其中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呢又叫做除教节，其实他们是两个节日，但是他们是连在一起过的，延续七天，所以呢当成是一个节日，逾越节啊，或者是除教节。那第二个呢就是上一次谈的是五旬节，今天我要跟你谈的是第三个大节日，祝棚节。那参考的经文呢可以看几段，其中一段呢是利未记的23章33到43节，民数记的29章12到40节，还有申命记的16章13到15节。我再重复，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重看这些经文。利未记23章33到43节，民数记29章12到40节，申命记呢是16章的13到15节。那这三个节期呢是犹太人非常看重的三个节期。那犹太的男人呢每一年都要在这三个大节期呢就上示罗这个地方守节的，到了圣殿完成以后呢就上耶路撒冷守节。而祝棚节呢是三个节期里头唯一一个特别指定要欢乐的节日，其他呢都有欢乐的那个观念在里面，但是没有特别提，但是唯有祝棚节呢是唯一一个说明要欢乐的。这个节期呢从提斯利月15日开始，这是犹太人的历法的第七个月，也就是西历的9月10月中间，西历的9月10月中间，刚好呢就是收割季节的结束的时候。所以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34章22节呢，你就发现祝棚节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收藏节，也就是把那些农作物收藏起来的意思。祝棚节呢是赎罪日之后的第五天，由一个最严肃的节日转为一个最欢乐的节日。这个节期呢一共有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呢参加守节的人要住在一个棚子里面或者是一个帐篷里面，为的是纪念以色列人曾经离开埃及以后呢因为不信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的这种生活方式。当时他们是住帐篷的，所以祝棚节呢这些人就要住在一个搭起来的帐篷里面。祝棚节第一天呢有盛会，这个是一个安息日，不可做工，百姓们呢要到会幕前聚集的。祝棚节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提斯利月的22日，因为开始是提斯利月的15日开始的，那么七天以后呢22日继续庆祝一天，这一天呢称为严肃会，这一天呢也是安息日，不可做工，百姓要到会幕前聚集，所以整个节期呢等于是8天了，7天多加1天8天。那么他们有什么祭祀的活动呢？那祝棚节的第一天和严肃会呢都是盛会，是一个安息日，所以早祭以后 要多献两只羊羔作为燔祭。除了早晚常献的燔祭呢，每天还要献很多的祭牲的比任何其他的节期献得更多。那么在这呢，我就不会详细的跟你说了。不过呢，在这我想先给你读一读一段经文。这是利未记的第23章33到43节。利未记23章33到43节，这是关于祝棚节的一个记载。圣经就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欢乐7日。那这里很清楚的说，在神的面前欢乐7日。好，第41节继续说，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那刚才我念的呢，就是利未记的第23章33到43节。那你必须呢读一读这些经文，那就了解祝棚节的内容，或者是为什么神要宣告有这样的节日了。那在每一次祝棚节的7天的期间呢，律法书规定当时的犹太人必须手里握住一些东西。什么呢？就是握住这个祝棚节的4种植物，握着它们摇动，就代表着很特别的意义的。那这4种植物呢，就是枣椰树，它的叶子不是整棵树啊，是枣椰树的叶子。第2种呢，就是香桃木的枝条。第3样呢，就是柳树枝条。还有第4样呢，就是香橼的果实。那果实真的是一个果实好像一个芒果差不多的样子。那么前面3种枝叶呢就是枣椰树的叶子、香桃木的枝条还有柳树的枝条呢，通常是捆在一起的。那么在节日之前呢，犹太教的团体通常都会出卖这些植物，就是3种枝条、3种叶子还有加上一个果实。不过呢，在一些犹太教改革派的团体里面呢，对于其中一种或者几种非本地出产的植物呢，就采用了芦苇等等其他的植物来代替。所以不同的犹太人的团体呢，他们用的这些植物有一点点的差别。好了，那祝棚节他们是怎么庆祝的呢？前3种植物的枝叶呢，就握在右手里面，而香橼的那个果子呢，就握在左手。那使用的人呢，就2只手分开， 说一些很特别祝福的话。那我不懂这希伯来语，他们都会念这些祝福的话，都在念，在嘴里面直接说出来的，一边呢就两只手都拿着这些东西。那在犹太教派的一个正统的教派里面呢，在祝棚节的每一天，就除了安息日以外呢，每一天男人和举行过这个所谓成年礼的男孩呢，都必须遵守摇动祝棚节四种植物的这个戒条。他们有很多戒条的，他们都要遵守这些戒条去做这个动作。妇女们呢，没有摇动祝棚节的四种植物的义务，但是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的话呢，也是允许的，有的妇女可以做的，但是呢没有规定他们必须做。那摇动的仪式呢，通常每一天在犹太会堂的祷告仪式里面举行，也可以在私人的家里面，或是在这个宿客棚里面私下举行，就是他们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宿客棚，一个帐篷嘛。那在祝棚节的前六天里头呢，所有犹太会堂的礼拜的人呢，离开座位的时候都要排成队伍排队，手里握着四样植物绕行上坛一圈，然后呢在诵读经文的时候摇动祝棚节的四种植物。那么节日的第七天呢，礼拜的人就绕行上坛七个圈，平常是一圈的，到了第七天呢是七个圈。那据说呢在特拉维夫的市场里面也有出售这种香橼的果实的。那这个规矩啊，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的活动呢，这个规矩呢是来源于刚才的我们念过的利未记，那里说呢，第一日你们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的枝子，茂密树的枝条与西边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那美好树这个词呢，在希伯来语的意义其实不太明确，现代的希伯来语呢就把它翻译成柑橘类的植物，柑橘类好像橘子啊柑子这一类的植物。那祝棚节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要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神的儿女们，在他们还没有抵达这个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过着安舒的日子之前呢，他们曾经在旷野流浪。那这一点呢我们非常清楚了，本来神的意思呢就是要直接把埃及的这些奴隶啊，这些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然后进到迦南呢，就成为迦南美地里面的安居乐业的一群人。本来呢从埃及到迦南走路的话呢，大概几个月就可以到了，慢慢的走也是几个月就可以到了。但结果呢，他们在出了埃及以后，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嘛，他们不相信神，结果就在旷野里面兜圈啊，在那里流浪了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的期间呢，他们就是住在棚子里的。其实呢这40年漂流的生活，在旷野的生活是非常可怜的，但是没办法啊，因为他们不相信主嘛，所以呢他们就受到了主的惩罚。那祝棚节为什么他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纪念的活动呢？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不相信神了，不要再背叛神了，你们要好好的相信神。所以这个纪念的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其次呢，我们要谈谈这个在农业上面的意义，就是祝棚节跟农业的生活什么关系呢？祝棚节呢本来就是收获感恩的节期，为什么要拿着这些植物呢，这个果实呢？因为这些呢就代表着以色列人他们耕种的结果成果。所以呢刚才已经说了，祝棚节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收藏节。 你可以看出埃及记的23章16节，还有34章的22节。出埃及记23章16节，还有34章的22节。那这个节日呢，可以说是一个最受欢迎的节气了，因为有收获嘛，有收成嘛，啊，都开心呐、啊。有时候呢，也叫做耶和华的节啊，耶和华的节，意思就是说纪念耶和华，他的恩典让他们五谷丰收的意思。在其他各个节气里面呢，可以说这个是特别突出的一个节日。人们呢就把它叫做我们快乐的季节，我们快乐的季节。因为那正是收割一切庄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麦、小麦、葡萄都妥当的收藏了。那就好像犹太人的律法书所写的，要庆祝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这是出埃及记的23章16节。还有呢，生命记的16章13还有16节是这么说的，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这个节期啊。那这不只是为了一场收割的感恩，这也是为了大自然的丰收，使生命生生不息，还有呢使生活快乐的一种欢乐感恩呢、啊。那在撒加利亚书，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4章16到18节呢，这里提到撒加利亚这个新世界的梦里头啊，这个时期呢是全世界所有人都会庆祝的一个节期啊，非常伟大的一个节日，不单是犹太人庆祝啊，根据撒加利亚先知他的预言呢，就说将来全世界都会庆祝。还有呢，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呢，叫他做犹太人最神圣、最伟大的节期，哎，真的是不简单了啊！这不只是单单有钱人的一个节期，是所有人呢，贫穷人、有钱人、高官或者是平民百姓啊、大人小孩一起来庆祝的一个普世欢腾的节日，非常重要。那祝棚节呢是在秋天的，是庆祝一切的农作物从农场里面收割聚敛啊收藏的意思，所以呢它具有非常丰满的属灵意义，预表着列国万邦将来呢会完成的一个灵魂的大收割。那在撒加利亚书14章14到19节呢，那里就说到，在末后的日子，列国中剩下的人和地上的万族都要上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呢、耶和华必降灾攻击他们。犹太人也明白，这个祝棚节呢是属于列国万邦的节期，不单单是犹太人的节期。那相对于我们谈过的逾越节，或者是这个叫除酵节，那里呢就说到神拯救以色列民，让他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家，让他们得自由。然后呢到五旬节，那是纪念上帝在西乃山上跟以色列人立约让他们成为神的一个民族，通过以色列民呢彰显他的荣耀。最后到祝棚节呢，神是从一个家、一个族就是以色列的民族一家一族呢，扩大到了列国万民呢。也就是说呢，通过耶稣基督跟万国万民立了新约，也命令列国万民呢要上耶路撒冷守节，是为了报告这个战功的时刻，也就是征战得到全面的胜利了。那列国万民呢要上耶路撒冷向大君王回报灵魂收割的成果，是欢喜交账，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享受庆功宴的时刻。 哇，这个宴会上啊不可缺了任何一国一族一民啊。因此呢，每年祝棚节有很多基督徒前往耶路撒冷跟犹太人一起守节的。我不是说以前啊，我是说现在啊，现在还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有机会到耶路撒冷的话呢，就在祝棚节的期间跟他们一起来守节的。因为他们就发现这个本来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很有特色的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一个节日，原来呢它后面有一个远大的属灵的意义，是关乎万民的，不单是关于以色列人，不单是犹太人的事情，而是全世界的人。想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这个祝棚节今天对你来讲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反省一下。第一呢，我们曾经住在帐篷里漂泊无定啊，但是神呢让他的子民安定下来。哎，我们就是这样。以前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目标，我们在世上呢是行尸走肉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呢神拯救了我们。哎，现在我们知道人生的目标，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见主的面，我们有了人生的方向啊，安定下来了。第二呢，这是一个丰收的庆典啊，上帝赐人丰盛。耶稣说，我来不单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我们啊，有了生命，有了喜乐，有平安，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不一定很有钱，但是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第三呢，帐篷是简陋的，哎，就表示呢，我们暂时是寄居在这个世上，很简单就可以了，简简单单的有穿有吃够了。啊，将来呢我们要到永恒的家乡里面，将来这个永恒的家才是最稳固，真的永恒的，是最漂亮的，我们是羡慕这个天上的家乡。因此呢，今天的生活简简单单可以啦，不要太讲究啊，不要太多的要求啊。第四点呢，结束这个漂泊的生活以后呢，上帝住在殿里面。以前呢是住帐篷，神呢也住在这个会幕里面，但后来呢神有一个圣殿，那就表示呢无论是圣殿也好会幕也好，神住在人中间呢，这个重要啊。今天是以马内利啊，圣灵就是神自己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头，这个就是真正的神与人同在啊。这种神的同在呢是非常稳固，是永恒的，跟这个帐篷相比呢差远了。我们就得着这个永恒的这个应许，实实在在的确据，这都是神的恩典啊。好，今天跟你讲这个祝棚节的信息就谈到这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圣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 邪气，不凭实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圣名。
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更新年。
献上今天给您拜年啦！
恭喜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
新年好，新年好！
1月30日星期一到2月3日星期五，年初三到年初七，龙辉老师分享以色列人的节庆，让我们一起
新年贺节庆，鸡年迎新机。